我们今天早上晨更来看《出埃及记》第十七章，《出埃及记》第十七章看到我们，以色列百姓跟我们到底像不像，或者我们与以色列百姓像不像？神的恩典带领他们过了一关，那么他们就没有吃的有吃了，没有喝的有喝了。那么，但是呢，他们在旷野里面反反复复，一直遇到同样的事，也发同样的预言。那么这件事情就变成，就是在我今天要分享的第一点里面的体会，就是说，今天为什么有很多的事情，不是没有神的恩典，也不是没有神的作为，为什么我们遇到同样的事情，还有同样的问题呢？因为我们所留意的不是神的作为，我们所留意的，我们的需要得到了满足没有？我们人常常是用我们有没有，我们想要的有没有得到满足？我们不想遇到的，是不是神能够保守，不让这些事情让我们遇见？好，等到我们怎么样呢？等到我们的眼目只是放在自己想要的。满足的上面满足了，哇，就欢喜快乐，从来没有去思想说，哎呀，这件事情怎么会这样成就的？这件事情怎么会这样完成的？在这个过程的里面，我是不是有什么话讲得太早啊？是不是我对神没有什么相信啊？或许我根本还不相信神会有这样的作为啊，以至于我提早有了埋怨。神有作为。能满足我们的需要，不能满足我们的需要，我觉得这一件事情反而并不是那么重要。那么重要的乃是什么呢？那个重要乃是我们在神的面前，乃是我们在神的面前思想神的作为，等候相信神的时间，让我们的怨言就会越来越少，让我们怎么样呢？让我们能够欢欢喜喜的真的在适当的时候去经历神的作为。但是这些以色列百姓真的不是这样，他们所留意的不是神的作为，他们留意的不是神的时间，他们留意的不是神的心意，他们也不相信神把他们从埃及地带出来是要领他们进入流奶与蜜之地。他们好像不相信神把他们从埃及地领出来不可能让他们死在旷野，不管是饿死也好，不管是渴死也好，神不可能把他的百姓从埃及地领出来是让他们死在旷野的。好像他们这件事你不相信，所以一饿的话，你怎么把摩西人把我们从埃及领出来，你把我们从埃及领出来要我们饿死在旷野吗？啊，你看像这里的时间，你要把我们从埃及地领出来，要让我们和我们的儿女及我们的牲畜都渴死在这里吗？他们难道没有想到说，神把他们救出来的目的是要把他们带进流奶与蜜之地，让他们能够建立一个国家，让他们能够更多的领受神的恩典，让他们能够成为万国的祝福呢？他们这一点信心没有。我相信就像我们有很多神的儿女，我们信了主以后，难道神把我们从罪恶魔鬼撒旦黑暗权势迁到他爱子光明国度的里面去，是这样的一个真实？难道神把我们从这个世界救出来就是要整我们的冤枉，是吧？就是要我们就是好像怎么样？等到我们这一点信心没有的话，不发怨言才是奇迹了。发怨言变成是一种注定的结果了，为什么呢？因为不了解，对神信不够。以色列百姓是这样，不晓得今天我们神的儿女，我们又是怎么样？我们只看重的是我们要的得到了满足与否，还是我们所留意的是在一些事情的当中，我们有看见神的作为吗？我们有看见神的能力吗？我们有神有没有看见神对我们的爱心，让我们可以放心的把很多的事情交给他吗？我那时候出来服侍主的时候，我那时候有一个心智很有趣的，我说假如我是神的仆人，有一天 我在路上要饭，不是我丢脸，是我的神丢脸。所以在任何侍奉的里面，需要钱，需要什么？除非是为了别人，不是的话，好像在我里面有一种笃定，那种笃定是神要我做的，必定他会震动万国，把财宝聚拢。假如是我自己起意要做的，那么我自己要负责，那也怪不了神。至少在我里面有这样一个底线。所以欢欢喜喜的服侍神这几十年，我看到以色列百姓真的有点点辛苦的，他们想要的，他们想不通的，他们的什么东西，好像在那一刹那，他们嘴巴干，在旷野看不见水的时候，他们连神也没有看见了。神从前怎么样可以这个刮起风来了，鹌鹑来给他们有肉吃，怎么样让清晨的时候，让露水这个消化的时候，这个以后就会有这些这个玛纳。他们全然忘记神的作为，他们把他们自己的需要扩大到最大，以至于扩大到个地步，这样蒙住他们的眼睛，看不见神的作为，就产生埋怨的这个后果，埋怨的这样一个结果，会发现这样的一种的事实。就是怜悯我们。我第二个要跟大家分享的，分享什么呢？分享是摩西。今天很多人都要做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简直是讲的头头是道。今天我们在很多，你看今天很多所谓的so-called的属灵的领袖，跑到任何地方去，你不听他的话，你怎么不顺服？我们看看这边摩西呢，百姓差不多用石头打死他。今天我们听到搬出我们的权柄权威，摩西在这里有什么权柄什么权威啊？啊，做一个神的仆人，把权柄权威拿出来的时候，就证明这是一个没有权柄的人。要跟人家讲说你为什么不顺服我的人，哪里会有权柄？他有的顶多是一个地位。弟兄姊妹，你慢慢去思想，摩西也带领600,000以色列成年20岁以上的男人呢，他没有一点点所谓今天在基督教界里面所谓属灵领袖的派头或者那一种心态。所以因为他们有这种心态怎么样呢？所以以色列百姓有事就去埋怨他，其实你应该找神，怎么来找摩西呢？那么他们找到摩西的时候怎么样呢？他们找到摩西的时候，你把他当作个领袖，还是把他当作个跟班的，当作一个跑堂的，把他当作一个什么呀？很多是你的事。今天你看看嘛，今天在任何一个什么教堂里面，你去把今天在记载在圣经里面以色列人对待摩西的这个讲的话做的事去对待你今天在教堂里面的什么主任牧师啊，当教长，你看看他怎么样？他可能把你轰出礼拜堂也不一定，就是不轰出礼拜堂也对你冷言冷语的，是不是啊？他变成这样，你看看什么叫做神的仆人，我们在摩西上就看得很清楚。摩西只能到神的面前说：“神啊，我能够对待这一些百姓怎样行呢？我也不是神，对不对？我也不是他们的领袖，我只是神你自己的仆人，对不对？以后慢慢看下去，神啊，你把你的百姓让我用肩膀把他们扛着挑着，对不对？是不是这样？今天有多少的人想要做摩西，但是怎么样呢？又觉得羊群是他的，不是神的。哎呀，我是读到这里的时候，真是羡慕做摩西的人，是羡慕做神的仆人，做众人的仆人。被人家骑到头上，被人家指着额头骂，是不是啊？只会到神的面前去跟神呼求，这才有一点点像摩西的生命嘛，不是吗？领着2-3只小猫，领着这个20-30个小猫，就算领着30-40个、30,000个，跟摩西领着600,000人来比，简直是小巫见大巫嘛。所以我在这边看到摩西，主啊，真的， 你看在这个末世的时代里面，掀起像摩西这样心里极其谦卑柔和，在耶和在神的家中全然敬重，可以这样去牧养神你这个人，去牧养你的百姓，不是把教堂里面的弟兄姊妹看成是自己的一种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净肉一样的啊，捏在自己手里面，高兴干嘛就干嘛的，是不是啊？像以西结书33还34章讲的，你看今天有很多神要咒诅一些这个牧人，为什么要咒诅那些牧人呢？让这些牧人怎么样呢？因为他们只知道挑肥壮的吃，是不是？瘦弱的他不看顾，他所做的一切不是为了羊群，不是为了耶和华羊群的神，他都是为了他自己的肚腹。真的求主怜悯我，我在摩西的身上真的看见一件，连神的百姓也不觉得他是一个什么样了不起的人，怎么耶和华只跟你说话，不跟我们大家说话呢？那为什么别人会这样呢？因为摩西他很清楚知道他只是神的仆人，他跟这群以色列人的百姓，神没有叫他做什么，他跟百姓一样，神叫他做什么，他只是帮神传传话，神要他做什么他就做神要他做的事，他有哪一点觉得他比其他的人地位高呢？比其他的人更属灵呢？比其他人更了不起呢？我再读出埃及记的时候读不到这样的味道，但是有的时候会读到摩西也是很血气很肉体的，你怎么把这些人不讲道理人这个要我去带领他们呢，是吧？他也因为假如他觉得他们是领袖的话，他变成我应该理所当然带领他们嘛，是不是？今天我真的不晓得，离摩西没有几千年的时间，今天所谓的牧人神的仆人为什么会变质变到一个每一个人一出来做传道做牧师就觉得这是一个地位比信徒的地位要高啊，是不是啊？这个可以决定信徒的生杀大权，高兴干这样的思想到底是从神的灵来还是从那基督者的灵而来，我真的愿意今天提出来跟大家分享到底怎么回事。人家还要拿石头差不多把摩西打死，摩西只有一个到神的面前问神，我要怎样向这百姓行，求主怜悯我。摩西神看见这群百姓这样无理的对待摩西，摩西只是说他们真的口渴神呐、啊，你要我怎么行？你要我怎么行？我能够挖井吗？你给我个聪明智慧吗？今天说啊，没有水的，挖井，东西你要喝水对吧？来挖井，人用人的方法，是不是这样啊？解决很多的问题。今天在我的眼中，在我自己生命的里面，我们很多时候解决问题不是神指示我们，乃是我们人自己搞了一套我们自以为聪明的方法，那么解决的人表面的问题，内心真正的问题还是没法解决。就是怜悯我们在这个地方看见摩西去问神说，我当怎样向百姓，我向这百姓要怎么行的时候，摩西就指示他，那神就指示摩西，神指示摩西的，哎呀，我说今天是指示你指示我，我们大概没有办法这个往前行了。为什么没有办法往前行呢？因为摩西被神指示说，你要带几个长老怎么样？那么在河列的磐石那个地方，用你先前击打河水的杖，怎么样？到河列磐石那个地方。你要敲打，你要击打磐石，磐石必流出水来给百姓喝。那自己一个人偷偷去敲，敲得出来吗？哦，我感谢主，敲不出来嘛，算了。今天我看很多人都这样哎，没有把握，还要说这是神，是吧？放马后炮都是这样，先讲了，你先朝前讲了，带着几个人一起去做吧。私下偷偷摸摸做，对不对？成功了么？说哦，自己有信心。不成功了，谁也不知道，是这样的吗？神没有跟我们讲，就没有跟我们讲嘛。我们也不丢脸。上帝跟每个人怎么样，都像跟摩西这样讲嘛。 只是这个解决的方法嘛，没有就没有嘛，怕什么？我们自己按照我们自己的这个人性里面来面对我们没有喝水的问题，这丢脸吗？不丢脸嘛。不要装属灵，也不要装啊，上帝一定跟你讲话，跟他讲话，跟我讲话，也不需要搞这一套。真真实实的有就有，没有就没有嘛。这有什么？以色列人这个600,000成年的以色列人，上帝跟每个人都讲吗？没有嘛，只有一个摩西嘛。今天我们怎么想的说每个人都是摩西呢？不是这样吗？我们真实一点嘛，也没有什么嘛。以后我们就去做，我觉得摩西很不容易。我们今天，我看今天很多人做事情都是畏畏缩缩、偷偷摸摸，是不是这样？啊，装得很假谦卑的样子，事实上怎么呢？是在维护一种形象。其实真的大可不必这样。礼貌是基本的，礼貌是要有的，但是装的那个样子是也不必要的，不是吗？今天我们有人听到神有这样的吩咐，我们敢去吗？磐石，哎，磐石里面能出水？你按照你按照常理判断嘛，有点头脑脑壳没有坏的话，你怎么磐石里面出水呢？哎呀，神，你叫我不但去敲磐石给他出水，而且还要带着几个长老一起去嘛？这个，求主怜悯我们。摩西手里拿着的杖。其实不是重点，重点是神要使用摩西手里拿着杖。这告诉摩西什么呢？摩西，你不要忘记，你手里拿着这个杖啊，就让你想起我所行过的神迹奇事。怎么样让红海分开是这个杖，是不是？在埃及法老面前这根杖，再到了红海边这根杖。摩西，你就算你不相信的话，你要相信我曾经借着这个杖行过的事，你对我要信心。今天我们很多人是去跟人家借那个杖哦，相不相信什么另外一件事情。哎呀，传道人搞过这一套，为了搞一下，想不到新加坡去搞小组这个教会，想不搞到什么地方去搞祷告三项。你能够学到的顶多是那个杖。但是你不相信这根杖在你手里，神有借着这根杖行过神迹，给你真正的相信神吗？假如没有，你学了这套方法来又怎么样嘛，弟兄姊妹？啊，敬拜一定要这样敬拜，才会达到敬拜的果效嘛。你搞久了，还不是跟搞任何一件事情搞久了一样吗？那是因为从前搞的这套敬拜的方式，这个唱个一首歌也好，由诗班来代替大家这个赞美声也好，搞久了觉得搞点新鲜的，你新鲜搞久了，你搞了20年以后看，你们能不能体会我讲的？假如真的里面人没有办法在一个聚会一种方式里面真正经历到神的同在的话，你这东西搞了20年、30年，你以后怎么又不流行了嘛？不是这样吗？这根杖是重点吗？不是，这根杖是要提醒摩西，神要摩西拿着这个杖是提醒摩西。你看这根杖，它不是就是一根木头吗？但是我借了这个杖，我跟你说过的话，我说的话必定成就。是磐石击打磐石，水流出来比较难呢？还是让洪水分开露出干地来比较更难了。其实这根杖，神要摩西拿着这根杖，不是这根杖是可以行法术，而是这根杖可以让摩西想起神曾经有过的作为，坚定他的信心。磐石借着摩西的顺服相信，磐石出了水，满足了神百姓们的一种的需要，结果怎么样呢？这些百姓们在那个地方留下了恶名。什么叫留下了恶名呢？因为这个地方给他起个名叫什么呢？叫米利巴，就是争闹的意思。谁争闹呢？以色列人争闹，在那个地方给他起名叫玛莎，意思什么？是试探。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凭着信心向着神，有没有这件事情度过了？哎呀， 这个经过了一个考验，是不是啊？渴嘛也没有渴死，试验嘛也这样一个试验嘛也已经胜过了，多美好！不然的话怎么办呢？我们信嘛信嘛不信，服嘛不服，用自己头脑想了半天想不通嘛，就在那边怪啊，信耶稣信错了啦，又是你这个传道人这样了，长老这样了，搞了很多，到最后怎么样呢？你的难处还是会过去的，你难处过去了怎么样呢？显出什么呢？显出以色列神的百姓是一群爱闹的人，显出神的百姓是一个什么呢？常常在那地方去试探神的人。同样的，今天我们在现在来看，今天有很多不像摩西一样这样的人怎么呢？事情过去了怎么样？显明这个人根本是按照自己的这一套的血气肉体在那边管教堂的事，一点都没有像摩西一样这样信靠神，按照神的方法在那边解决了这个人的一些的问题，不是这样吗？今天你看你眼睛一闭起来，想到你们这个主任牧师当家长老，你头脑里面出来的是什么东西？你讲给我听吗？不要说是基督教界教堂里面的什么这些好像有抬头人，你就是眼睛一闭的想起台湾的总统也好，美国的总统也好，菲律宾的总统也好，什么也好，你想起这些人的时候，你头脑里面出来的是什么东西呢？是个总统吗？还是个白痴？还是一个根本不顾百姓死活的人？还是个什么呢？今天人家怎么看我们，这个地方怎么起名，是我们的反应，我们对神的反应是什么来决定的。今天哪一个人他发怨言，不觉得他发怨言理由充足啊？今天哪一个人在那个地方这个吃羊肉这个穿羊毛衣的人，他觉得他这样做错了理所当然？没有关系，你只要是不相信神的，不按照神的话去行，只是搞自己那套的，别人会给我们起一个名叫玛莎也好，叫什么呢？叫米利巴也好，因为到最后事实会显明我们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经过一件事情以后会显明我们是这边的人。神的百姓也没有饿死，他们还是有水喝，但经过这件事情以后呢，显明摩西是一个相信神，照着神的话顺服神行的人。而这群百姓怎么呢？这些百姓显露出真的他们在天平里面显得比空气还轻的一群人，不是吗？我们回过头来，我们想想，我们发怨言以后很多的问题，我们当时觉得问题严重的不得了的事情，我们在那边埋怨了，事情过后了怎么样？不是显出我们没有分量吗？我们在遇到一些很多弟兄姊妹问题的时候，到最后怎么样呢？显出我们是跟这群跟我们意见不一样抱怨我们的这群弟兄姊妹是一种对立的关系，还是一种让神解决了他们问题，让他们自己觉得羞愧呢？今天在这样一个末世的时代，神的儿女可以让一些说是在你们中间带领你们的人经过一些事情和羞愧，但反过来讲，真的服侍神的人也可以让一群对神没有信心的一群人怎么样呢？这件事情过去以后显得有一些人真的是遵行神话语的神的仆人。下面要交通的是什么？下面要交通的是以亚玛利人征战，出埃及要征战。在出埃及的时候，耶和华就说我要把我的军队从埃及领出来，这是在圣经里面第一次用这个神的百姓用军队来形容的。而且他们怎么样？他们出埃及的时候每一个人都带着兵器出来的，神吩咐他们带着兵器出来，为什么呢？就是要征战吗？你以为信了主以后一帆风顺吗？不，新的罪恶就开始征战嘛，跟世界的罪恶征战，跟恶者征战，还要跟自己的老我血气征战嘛，不是这样吗？亚玛利人只要是拦阻神的百姓往迦南地行的，这些都是仇敌。因为神的心意是要让神的百姓进到迦南地区以后，享受迦南地一切的这个丰富，对不对？流奶与蜜之地，有没有？ 但是呢，今天魔鬼恶者就是什么呀？拦阻神对于我们美好的心意在我们生命里面成就，那怎么办呢？要征战，不征战怎么办呢？不征战你就被这个仇敌之拖住嘛，没有办法得着神要赐给你的嘛，不是这样吗？征战怎么征战呢？我这边看见一个原则很有趣的，有趣的是什么呢？摩西年纪大了，那时候至少80岁以上，不是吗？啊，耶稣也还年轻，所以怎么样呢？征战怎么样呢？年长的时候往年轻的征战。今天我们不是什么东西都是要老是嫌人家年轻啊，经验不够，本事不够，恩赐不够，什么东西都抓在自己手上，要这样决定那样决定。真正要征战的是什么？给年轻去征战。那么怎么样呢？他在那边偷懒吗？不是，他在那边山顶上站在一个制高点上，在那边依靠上帝。我们很一讲到这个啊，摩西在山上举手就是祷告，是不是？今天我有另外一个分享跟大家，这个祷告也是一种可能。举杖的，把手举起来，把杖举起来的意思什么呢？我相信神借着这个杖所行过一切的能力。我们今天征战不是靠着我们自己的能力，乃是靠着使这根杖可以行神迹的神的这个能力。他把这个杖，摩西把这个杖举起来，意思就是什么呢？意思就是约书亚，你要看神的能力在我们这一边，我们要相信依靠神的能力。等到这个杖怎么手酸了，拿下来怎么坚持不住了呢？坚持不住了，约书亚就打败。为什么呢？因为真的嘛，战争的胜败是在乎你这个马的腿快，还是在乎你的兵器好啊？你是靠你的马，还是靠你的车，还是什么呀？靠你的势力，靠你的钱财？不是，靠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今天摩西一个人，哎呀，真的有的时候连摩西都会软弱，他的心不软了，他的手也会软弱，不是这样的。所以怎么样呢？今天在山顶上还有霍尔，还有亚伦，还有摩西，山下有约书亚。弟兄姊妹，今天当一个传道人以为他是最刚强的时候，你放心好了，他有一天他就会软弱的。但是怎么样，软弱的时候不怕，旁边有没有属灵同伴可以支持啊？今天有多少的传道人是没有属灵同伴的？因为怎么样呢？因为他怕他的软弱被人家知道。今天一个人怎么样才会真正有属灵的同伴呢？因为他很真诚的，软弱就是软弱，灰心就是灰心，喜乐就是喜乐，在弟兄姊妹面前怎么样呢？哎，有人发现他软弱，愿意扶助他，有的嘛。但今天有多少人不愿意让人家知道他有软弱？需要别人的扶持，需要亚伦，需要富尔的这个扶持。征战的胜败，不是在乎那根杖，也不是在乎摩西的手举起来，而是在乎摩西的手举起来拿着这根杖代表的意义，那是神的能力。征战的胜败是靠着神在我们生命里面能力的高举，或者是被我们看中，还是下垂，是真正被我们边缘化。征战的成功，不是搞一套方法，不是说方法不重要，任何一个征战都有方法，但是靠那个方法不是最重要的，乃是我们靠着神的能力，会有一种征战的方法，怎么样呢？是让我们可以得胜的。我们这个主从因果不要给它颠倒。今天真的吗？一个同工团队征战的有人，依靠神的人有人，人会软弱，扶持的有人。假如这幅图画我没有看见，那么我们真的在侍奉的里面显得孤单无力失败，这也是一个必然的结果，不是吗？求主怜悯我们，不但要征战，我在这边看见一件事情，不但要征战，要把亚玛利人的名号从这个地上怎么样全然，从天下全然涂抹，彻彻底底的全然涂抹。我不要在我们生命里面的仇敌软弱 我们是保留啊，偷偷摆在心里一个角落保留啊，还暗恋他，还是体会神的心。凡事与我们生命成长能够进入神丰富应许的一切的仇敌，不管是从世界来的，从魔鬼来的，从我们自己内心的血气老我来的，想到神的话说要从天下全然涂抹，世世代代要与亚玛力人征战，这样的一个神的心意，免得我们放松了自己，亚玛力人最终还是会成为我们的祸患。我们起低头祷告。